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以色列与哈马斯有望达成停火，白宫称人质谈判接近完成。南京媒体人孙林疑遭警察暴力身亡，亲友要求查明真相，惩办凶嫌。
目前中国的环境就是说，调查肯定是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台湾大选，赖萧佩成军，萧美琴是否能为赖清德加分？
那萧美琴做副手代表的是有一个稳定的力量，会延续过去的政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首先看以哈停战谈判的进展。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冲突持续，而在多方斡旋之下，美国和哈马斯方面均表示关于释放人质和暂停交火的谈判接近完成，但是拒绝透露协议的细节。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一11月20号在白宫感恩节的传统赦免火鸡仪式上被问到以色列与哈马斯的人质谈判是否即将达成协议。拜登说，我认为是如此。他并做出交叉手指的手势，表示祝愿好运。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谈判处于最终阶段。他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完成谈判，因此我们充满希望，但仍有工作要做，而且在一切完成之前都不算完成。我们将继续努力，在签署协议之前绝对不能松懈。台湾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与副手萧美琴11月21号赴中选会完成登记。在近期民调中维持领先的赖清德说，
台湾的安全以及印太的和平是国际瞩目的焦点，这一场选举全世界都在看，台湾的人民在信赖台湾，让台湾在民主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以及依赖中国走一中原则的老路，走到中国的怀抱，到底要做如何选择。
听众朋友，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将有专家学者为您详细分析台湾大选各党竞选组合。朝鲜星期二11月21号告知日本，计划于11月22号到12月1号之间向黄海和东中国海方向发射一颗间谍卫星。此通报发出之后，立即遭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谴责。他说，
本日未明北朝鮮が人工衛星を打ち上げるという通報。
今天稍早我们获报朝鲜即将发射人造卫星，我已下达指示，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收集信息，并向大众提供信息，要求朝鲜取消发射，同时与相关国家合作，以及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岸田文雄向记者表示，即使目的是发射卫星，使用弹道导弹技术，也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系列决议。他说，这也是一个对国家安全有极大影响的事情。韩国国防部表示，他们正在密切关注朝鲜的发射计划。中国公安机关11月16号再传捷报，已将缅北五大电信诈骗集团之一的明氏家族一窝端，其首脑明学昌自尽身亡，加上已倒戈的其他集团，中国在果敢地区的电诈扫荡行动几乎已事尽其功，赢得中国网民的一片叫好。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报道说，澳大利亚悉尼的民主中国阵线澳大利亚分部监事张小刚对美国之音说，
所有的这些人都曾经受中共支持的缅共游击队留下来的，原来他们都是一伙的，只不过后来互相之间反水，所以他们跟中共呢也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月21号说，乌克兰不会与侵略者做出任何妥协，并将继续捍卫本国的主权和自由。泽连斯基在本国公历假日尊严与自由日当天对民众发表视频演讲的时候还表示，乌克兰加入欧盟正在逐步从梦想变成现实。最后，联合国11月20号公布的一份报告说，如果各国不采取更多行动，全球气温将在本世纪内上升摄氏 2.5 度到 2.9 度，超出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人类将因此面临更频繁和更严重的气候灾难。联合国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主编安娜·奥洛夫说，我们面临的风险是全球很多地区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这意味着很多人将因此失去生计，很多人会因此失去生命。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本月底在阿联酋迪拜召开。志远，
谢谢陆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南京媒体人孙林疑遭警察暴力身亡。亲友要求查明真相，惩办凶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长期受当局监控的南京媒体人、艺人士孙林，上周五被警察送往医院后，不久被宣告不治身亡。其友人援引邻居的话说，一群警察冲进孙林住所后，听到里面传出的打斗声。他的突然死亡在意见人士、人权团体和活动人士等社群激起强烈质疑和愤怒。亲友纷纷要求查明其死因真相，追究可能的犯罪分子责任，给家属和社会一个交代。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孙林死亡的消息传出后，震惊了孙林的朋友圈和海内外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以及了解他的异议人士们。他们纷纷在国际社交平台上发声，要求追查并公布孙林突然死亡的真相，惩处涉嫌打人致死的凶手。澳大利亚的民间组织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创办人孙立勇随后又在推特平台上连续发帖，介绍事件的相关情况。孙立勇对美国之音表示，身体本来没有毛病的孙林，为了购买人寿保险，才于出事3天前做了全面体检，并未发现健康有问题。而他的亲属听到医院的护士讲，孙林被送到医院后，衣服凌乱，扣子都掉了。孙立勇说，
当时抢救的护士说，跟他们说，来的时候扣子都没了，衣服凌乱。他2:44到的医院嘛，医院去的人都可能当时打的都可能都死了。5:45，也就3个小时以后出具的死亡报告嘛。
孙立勇指出，目前孙林的亲属没有同意火化遗体，但他从知情者获得的消息是，南京国宝针对孙林死亡事件，对死者的2个哥哥和2个姐姐等亲属采取了严控措施。首先控制了孙林与前妻何芳的女儿孙艺佳，并到何芳的住所，要求何芳做孙艺佳的工作，不许闹事，否则后果自负。孙立勇指出，孙林的住所里外和周遭布满了监控摄像头，要查明他是否被殴打致死，查看现场监控录像就会真相大白。但问题是，当局会不会公布这些现场录像？他说，
孙林的房子里边没有死角，他都有摄像头，他房子里边、房子外头、他楼道什么乱七八糟，哪都是摄像头。他所以孙林被打死的这个经过是有录像的，但是现在这些东西是公安局啊、国宝在掌握这些所有的录像带。
孙林的另一位朋友，安徽艺人是沈良庆，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帖就孙林之死提出质疑。 当地国保要求他删帖遭到了拒绝。这位前地方检察院公职人员要求当局对孙林之死展开调查，并公布现场监控录像和法医尸检报告，给社会一个交代，并惩罚可能的打人致死罪犯。他说，
从目前能够看到的孙林勇等朋友来自孙林家属的信息看，无国界记者孙林是在11月17日南京宣武区分居镇堡登门后发生冲突后送医不治身亡。由于当局封锁消息，具体致死原因和责任人不详，好在孙林家室内都安装了监控录像，只要公布录像和医生法医的检查报告，不难判明真相。作为相识的朋友，我只能要求司法机关查明真相并公布真相，给家属和社会一个交代，还孙林一个公道，惩罚可能的犯罪嫌疑人。
孙林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一些朋友也遭到当局警告，被禁止上网发帖或前往南京悼念孙林。一位身在中国不愿透露身份的与孙林相知多年的女性朋友对美国之音表示，听到孙林的死讯，他感到很震惊很意外。他说，
目前中国的环境就是说调查死因是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就是网上有一些基督教的朋友已经在给他祷告，我也发了推特，就是希望他能够就是从此肉体和精神都得到自由和安宁。
60岁出头的孙林出生于中共老红军家庭，曾任南京今日商报社大都市专刊主编，因撰写针砭时弊的文章遭解职，后经商及从事公民维权活动，担任博讯网和无国界新闻自由记者，笔名子木，多次被捕入狱，2018年再次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出狱后长期遭国保限制自由，禁止与友人见面。11月20号，社会活动人士黄金秋、吴丽红、邹薇、攒爱宗、严忠良、庄道赫、李青等人以孙林友人的名义发表致南京市政府的公开信，呼吁当局展开独立调查，追究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台湾大选，赖萧佩成军，美中台怎么看？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和他的副手，原本担任台湾驻美代表的萧美琴，周二在中央选举委员会完成登记。中共国台办批评赖萧佩是毒上加毒，中共官媒央视则警告台独意味着战争。究竟各界如何看待赖萧佩这个组合？长期与美国互动密切的萧美琴在选前不到2个月的最后关头请辞驻美代表，出任赖清德的副手，是否能为他加分？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王洪仁说，
这次赖清德副总统他在这个正式跟萧美琴搭档这个参选的这个记者会上面，我观察到说他提到说这个萧美琴的这个副总统的这个人选呢有3个重要的特点哦。我们从这个里面就会大概看出来说他选择萧美琴的理由哦。第一个就是说他称赞萧美琴说他从来都不为自己他不为自己的厉害，他是一个愿意牺牲的人这样子。因为从他过去在这个花莲长达10年的这样子一个耕耘哦，然后最后获得这个立委的支持当选啊，从这个过程里面看到说萧美琴的这种牺牲奉献的个性哦，这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呢，这个赖清德副总统呢在记者会里面 称赞说肖美琴他总是认真负责全力以赴做事哦。特别是在驻美代表期间，因为经历了这个疫情，经历了美中之间的冲突哦，那他让台湾跟美国的关系达到了这个信任度最高点的这个一个阶段，这第二点。第三点呢，他说他称赞肖美琴是非常谦虚的人，不管在哪里有任何的工作的表现，他都不对外张扬哦。我觉得从这三点来看哦，就证明哦，就大概证明几点说，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里面判断说，这个赖清德副总统选择肖美琴的原因呢，主要并不是互补的问题，而是他选一个跟他个性、跟他性质、跟他做事方式一样的人。他认为说，刚好刚刚我们提到这三点，这个从这个赖副总统的角度来讲，当然也是我猜测啊。他认为说，这跟他过去可能是在台南市政府、在行政院，甚至到现在做副总统。做事的一路从政以来的这个做事的态度都是一样，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比较不是从互补的这种这种因素来去做选择。当然，我觉得互补也会有很强的因素啊，因为包括女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包括这个肖美琴她的这个跟美国的关系，她在国际问题、国际政治的知识啊等等，有很多方面都可以替赖清德副总统。在未来的这个选战上面的加分，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会有很多方面的考量。不过就我觉得单的这个挑选肖美琴做副手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个性上面啊，还是相信还是赖副总统他比较注重的一个方面。
从肖美琴的经历看，他做过10年的花莲县立法委员，担任过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和台湾驻美代表等职务。肖美琴的个人成长经历也很特别，出生在日本神户，长在台南。从肖美琴的经历和特质，究竟是哪些部分可以帮助赖清德加分呢？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说，
是的，这一次哦，民进党代表民进党参选的赖副总统呢，事实上选择了肖美琴驻美代表来做他的副手，是一个非常加分的。而且他在驻美代表期间确实是表现得不错，让台美关系有显著的良好的这个进展哦。那当然，我们从对外的关系来看呢，也必须说，赖清德副总统他选择肖美琴，大概对外传递出两个讯号，这一点可能在国际社会上面看得更加的强调，更加的重视一些。第一个是所谓的对美关系的沟通，因为肖美琴大使他在过去的整个语言能力以及对于西方世界的这种文化的连结度，恐怕不是一般的外交官可以比拟的。所以在对外的连结上面，至少传递给国际社会，台湾想要走出国际，想要跟国际民主盟国之间的互动，未来作为副手他可以做更多的贡献。另外呢，是在保持所谓的台海局势以及对中国的政策的部分呢，肖美琴代表其实他传递给美方或者是西方国家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赖清德副总统将会延续蔡英文总统过去这8年的对中政策。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对西方国家来说，很多时候都认为赖清德副总统可能过去的务实台独路线会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当然肖美琴代表在从政过程当中可能也有所谓的战猫的绰号，或者是对于中国的态度比较坚定，但是毕竟他跟蔡英文总统的路线或者蔡英文总统的关系非常亲近，这一点呢，某种程度可以消弭，就说未来赖清德政府如果当选之后，他的对中路线会不会做改变？那肖美琴做副手代表的是有一个稳定的力量，会延续过去的政策。
以上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和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王洪仁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继续关注台湾大选倒计时，国民党、民众党何去何从？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距离台湾2024总统大选投票只剩下不到两个月，执政的民进党已经正式推出正副总统候选人的组合赖萧佩。 台湾的两大在野党，通称蓝营的国民党和有白色力量之称的民众党，原本已经决议共推一组总统候选人和民进党来竞争，但蓝白合却因民调统计的争议再现僵局，迟迟未能敲定谁正谁负。蓝白合成局的关键为何？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告诉美国之音。
是的，蓝白合现在在台湾有一句话变成蓝白拖，这个歹戏拖棚的感觉，拖到最后一刻好像才能够到底啊，才能够这个结局明朗。那目前的最新的发展呢，是看起来明天早上可能民众党的柯文哲可能还会再召开记者会来正式回应是不是要跟侯友宜来做合作，跟国民党的侯友宜合作。也就是说蓝白合不是完全的破局，但是确实困难重重，因为双方的认知真的有不少的差距，而且双方的选民结构也不是完全的一致，所以蓝白合的关键恐怕在于双方到底有没有想要赢，是不是有想要赢的决心。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台湾大概5成5到6成的选民是对于所谓的政党轮替有所期待的，可是这55%到60%呢，基本上现在是平均的分配到了蓝白双方的阵营当中。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办法合作，双方没有想打从心底想要胜选，事实上呢，这个打从心这个想要胜选都不见得合作之后就能胜选，更何况是分开哦。所以谁正谁负对于一般的选民而言不是很重要，重点是双方到底有没有想赢，想不想合作。当然了，这都在这个政治人物的一念之间，对于侯对于柯来说真的就是一念之间，最后几个小时可能他们要赶快的想一想了。
超过一半的台湾选民希望看到政党轮替的结果，另有一组民调数字显示赖清德的支持率是 29%， 侯友宜是 21%， 柯文哲是 26%。 仅从数字角度来看，如果蓝白合组局成功，在明年的大选中能否胜过民进党的赖萧佩呢？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王洪仁告诉美国之音。
我觉得在这个政治里面呢，没有绝对的事情哦。而且刚刚主持人呢讲说，这个我们看民调是不是这个加起来就会一定刚好这个国民党的蓝色跟白色力量加起来就会超过40%，那就一定啊、哦、那就一定会赢得这个胜选。我觉得这个政治绝对不是用这个数学加总啊，
是
到结果，因为它加起来可能会减少一些，会流失一些选票，这个当然有很多因素可以去做一个讨论。
嗯哼，
所以我觉得说一加一本来就不大于，本来就不等于二或大于二，这个在这个政治领域里面它也可能会小于二，它也不是说绝对的，它会有很多的各种组合。主要问题是在于说，到底这个蓝白他们最后达成什么样一个协议，之后的到明年1月13号之前的这段时间，会不会双方开始做一些各种不同的辩论，然后呢过程当中有一些化学变化的一些作用。本来呢决定说要下架民进党，或者是说呢本来认为说要政党轮替的选民，他发觉到说没有轮替之后可能没有比较好啊，或者说他比较起来，他认为说其实新的执政党候选人可能他在很多方面有很多的提出新的改革政见等等之类的，不一定选民其实还会在做观望，甚至会去改变他们原先民调所做出来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东西其实都非常不一定，没有这么绝对的事情。
以上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和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王洪仁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恒大们如何做到债可敌国的。
1978年，一本名叫《今天》的文学杂志出现在了北京西单的明主墙上。
由于在这个文革当中是吧，彻底的否定个人，否定我，你要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所以那个时候《今天》杂志7879年的基本是突出我。顾城有名的诗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
陈麦平，笔名万之，曾是这本红极一时的杂志的编辑。 以及之后的副主编和社长。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走进七十年代末那群生机勃勃的文艺青年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房地产业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还在持续扩大。这一危机最明显的表现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恒大资不抵债，欠债近 2.5 万亿元人民币。在许多观察看来，中国五年一度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推迟一年多之后才在十月底召开，部分原因也是房地产业界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威胁，让中共当局难以应对也难以言说。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金哲的报道说，过去20年超长发展的房地产业一度占据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为世界奇观，而泡沫的破碎不仅给千百万中国民众带来终生积蓄化为泡影的危险，而且也给中国政府带来难以预测和应对的社会动荡的前景。恒大这样的房地产大公司如何可以一家就欠下 2.5 万亿元人民币这样的巨额债务？长期观察和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程晓农博士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大部分房地产公司都面临相同的局面。我想把它说成是一种新型大跃进，就是实际上房地产这个泡沫是中国的这个金融制度给催生出来的。那同谋就是银行，银行的贪婪和头脑简单，风险意识严重不足，造成这种结果。为什么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恒大？那实际上所谓债客敌国，就是说他把巨大的债务赖给了银行。你想，银行是想通过房地产贷款来发展这个赚钱的，这个赚着赚着把银行自个儿套进去了。银行放松了贷款方面的这个严格的审查和监管，就是银行想从中捞一票，那么其结果呢是和大跃进一样，就形成了全国性的模式，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无限度的向银行借款，那么银行也无限度向他们放款，就是这种模式造成了这个恒大的空手道，就是他的资产是虚的，但是负债是真的。那么其中的关键就是说，银行没有严格的控制房地产公司的这种贷款的规模。
金哲的报道还引述学者胡平的话说，恒大老总许家印的经济模式就是向银行贷款，向政府买地，银行凭什么给他贷款？政府凭什么愿意把地卖给他？就因为他们能取到回扣。所以除了银行的头头，还有政府的官员都是许家印的同伙。那么为什么美国房地产公司不可能出现恒大这样的现象？程晓农博士说，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房地产公司和美国房地产公司来对比，美国的上市公司当中你几乎找不到什么大的房地产公司，也看不到说在美国排名股市上排名最前面的几百家里头有房地产公司。美国的房地产公司，第一是政府并不允许房地产公司向顾客收太多预付金，就是说你可以向顾客出售预售房，但预售房本身顾客一开始只付一个很小的数目，百分之几的，3%啊5%，这么个很小的百分比的定金，它是一个合约的定金，并不是用来帮房地产盖房子用的。房地产用定金是没法盖房子的，不够。那么房地产公司能不能够拿这个他买来的地皮加上这点定金去向银行贷款呢？美国的银行贷给房地产公司的是这个整个建筑项目最多不超过 30%。房地产公司你想指着银行贷款来盖房子，门都没有。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恒大们是如何做到债可敌国的？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